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怜悯的神，谢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顾念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你是信实的神，谢谢你赐下你的应许，让我们有盼望，能够坚定地仰望你。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不断地建造我们，指教我们前行的脚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的第21章，21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先前的话眷顾，那先前的话应该是指前面的18章10节。神应许撒拉，明年这个时候他要生一个儿子，照着他说的话成就。那么在前面，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向神祷告的时候是蛮有信心，但是后来到了向南地迁移，到了基拉尔，亚伯拉罕里面的软弱就再次被神显了出来。但是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基拉尔他的软弱并没有影响神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神对他们的应许不会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而受影响，一定会成就。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配还是不配，也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还是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刚强还是软弱，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信实。所以神的救赎计划，他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到神所说的日期，这个日期是神定的。我们可以想，这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那所定的日期就是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下面会提到。那神在75岁，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到现在25年的时间，这25年的时间，神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破碎亚伯拉罕里面那些肉体的成分，来操练他的信心。神等了25年，现在才开始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所定的计划都有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神也不一定跟我们去讲。神在前面从来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你在什么时候神要成就，仅仅是在99岁的时候才告诉他明年这个时节或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神不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追问，那我们就是静静的等候，凭信心来等候。这儿也提醒我们，如果不能等候，凡是不能等候的人，那一定会像十几年之前的亚伯拉罕一样，凭着血气来做事，就娶了下家。凭着血气行事，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生出一个以实玛利来，然后给自己带来了属灵的难处。所以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一定要跟着神的这个脚中往前行。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怎么走。我们如果走在神的前面，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最后就像 十几年前的亚伯拉罕一样。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要知道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候。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的割礼。终于神的应许应验，他们等到了这一天。我们从这儿看到是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那吩咐什么呢？就是在前面的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前面十七章的第十二节，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以后让他们行割礼。十二节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神的吩咐亚伯拉罕没有忘记，这个到现在这个吩咐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享受神恩典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神的吩咐，而是立即忠心。这是亚伯拉罕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一面。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生的时候是一百岁。我们记得十二章一开头，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中十二章的第二节，神说：“你将来要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到等了25年，现在这个应许终于开始应验了。这一刻足足等了25年。这25年，我们刚才说，是亚伯拉罕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现在亚伯拉罕已经这个生命成熟到可以来承受这一应许。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就是只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才能够承受生命的大能。我们神要使用我们，那我们生命要成熟起来，我们生命成熟起来，我们才能够在众人面前为神做荣美的见证，不至于来羞辱神，羞辱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担负得起神托付我们所要行的使命。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儿是喜笑，是喜乐，神使他喜乐的。因为神成就这样一件事。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不生养，那是很羞耻的一件事。现在神除去了他的羞耻，神给他这样一个恩典，所以他由衷的喜乐，是神让他给了他这样一个喜乐的心。那对比前面的18章12节，前面18章12节，当神和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还心里面暗笑，这偷笑，他认为不可能。而现在一年之后居然能够事情应验，能够喜乐的出来，特别是说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就他要以自己的喜乐来见证神的恩典和信实，与众人凡听见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这种喜乐的心就愿意和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行事的奇妙的作为和大能。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第七节，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不仅是 以自己的喜乐来见证神，而且现在就是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因为神成就了大事。谁能预先说呢？对亚伯拉罕说，就谁也想不到，人凭着自己的这种有限的认知、有限的常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说谁也想不到，谁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神也应许我们，我们一定会经历神迹，大大小小的神迹。所谓神迹，那就是这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成就的事，但是成就了，这就是神迹，超乎人的认知。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筵丰盛的筵席。那么那个时候断奶应该是怎么是个小孩，一个两岁左右了。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第十节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戏笑，戏笑就是戏弄、嘲弄。当时那就是这个以撒刚刚断奶的时候，撒拉突然看见这个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那就是以实玛利嘛。那么以实玛利戏笑，戏笑谁呢？那从下面第十节，这个撒拉这么生气，那应该是这个以实玛利在戏弄刚断奶的以撒，所以撒拉就生气，要求亚伯拉罕把这个夏甲以及以实玛利都赶出去。赶出去什么意思呢？就从这个家族里面赶出去，也就是取消了这个以实玛利的继承权，他不能继承亚伯拉罕的这个家业。那从这个来看，这个撒拉好像是很自私的。但是我们从十一节我们看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当撒拉要求亚伯拉罕把这个一对母子赶出去以后，亚伯拉罕就很忧愁，因他儿子，这个儿子应该是指的以实玛利了，很忧愁，就很为难，这是他的儿子呀。那么神这么说，神就这个时候就介入了，在亚伯拉罕忧愁为难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神介入，因为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涉及到将来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所以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屡次都能看到神一定会介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你不要忧愁。亚伯拉罕忧愁是因为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他凭着血气生的，是出于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生的，所以这个他为以实玛利忧愁其实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今天也是，弟兄姊妹想一下，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忧愁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体贴自己的肉体，不是体贴圣灵，体贴圣灵你不会忧愁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和我们是一样的，这就是他 这个生命当中还有继续要被神破碎的地方。被神破碎的过程一直会持续到我们这一生的结束。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为什么呢？所以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血气就是这个以实玛利是血气之子，而以撒呢是应许之子。属血气的和属这个属灵的，血气之子和应许之子是不能同父一轭的，这是很清楚的。虽然这句话是出自，就是上面把这段母子赶出去是出自撒拉的口，看上去撒拉很自私，但是实际上这也是神的心意。这是和神的计划是合拍的。同时我们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到，这个属血气的他一定会逼迫这个属灵的，血气之子一定会逼迫应许之子。那以实玛利戏笑戏弄以撒，那就是在逼迫属爱灵生，按照灵生的。那么看出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4:29，加拉太书的4:29也提到过，在加拉太书的4:29就说，我们先从28读，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他不能同父一轭，那神一定会把这属血气的要分别出去，只有属灵的，只有应许之子应许的才可以承受神的应许。13，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至于使女的儿子，夏甲的儿子，这儿我们要注意啊，这神很奇妙，这儿神没有说你的儿子，而是说使女的儿子。因为在属灵上，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亚伯拉罕其实生了很多的儿子，以实玛利也是，后面还有，但是说以撒是他的独生儿子，也就是在属灵上他只有一个儿子是以撒，其他都不算数，没有资格来承受亚伯拉罕的所有的产业，所以这儿没有提他的儿子，只是说是他生的。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这儿我们看到神在以实玛利的身上也有特别的计划。人会做错事，人会按自己的方式，亚伯拉罕生下一个以实玛利，但是神会借着人的错误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所有事，其实所有事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得益处，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神在以实玛利身上有特别的一个计划，我们最起码能够看到的是，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将来是要借着他们来造就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今天还在做这样一件事情。14，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清早起来就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立即做自己的事。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舍命，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到处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离开父家什么，他马上就起来，就遵行。每一次神只要是清清楚楚的来吩咐他，每一次都是这样遵行。前面 第八日给以撒行的割礼都是，这也是他虽然是也忧愁，虽然有些不舍，那是自己的那个亲骨肉啊，但是因着神的吩咐，他只有遵行。这是一个顺服的舍命。那今天也是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可能和我们肉体所想的所盼望的正好是相反的。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心里面会征战，我们不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就像按照自己的肉体行事。但是我们要记着，如果是按照自己肉体行事，我们最后一定是来被神管教，会受苦。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再不情愿，都要按照神的心意的去行，立即遵行，不单言。看他没有单言，清早起来就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下家，然后让他们走。同时亚伯拉罕这么做，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他是很有信心，因为他经历了这个以撒的出生，神的应许成就，所以他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神是一定会成就的。因为在前面的第十七章的二十节，第十七章的二十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应许过，十七章的二十节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亚伯拉罕记得神的应许，那么神对他应许的这个以撒真的应验了，他也相信神在以实玛利的身上一定会兑现神的承诺，所以他相信，发发心心的让下家带着以实玛利离开。十五节，皮带的水用尽了，下家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应该是走了好几天的路程了，那一皮带水应该装了不少，足够可以来几天饮用。那么饮用完了以后，水用尽了，那现在就是夏甲已经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地步，陷入绝境。陷入绝境以后，夏甲怎么做呢？是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然后自己，第十六节，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这是在绝望当中的夏甲。水用尽了，无处可以得到这个饮用水，这是要命的。所以他在绝望的时候把孩子放在小树底下，他离开约有一箭远的地方，一箭射出去那么远，那么可能在那么远，这个他发生的大哭哀哭，这个小孩子也听不见，所以他就坐在那儿放声大哭。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我们处在那儿的一个绝境，我们会怎么样？那是非常绝望的，那可能就是在只能等死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看到神的介入，因为神也曾经向他应许过。所以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听见童子的声音，而不是说听见你的哭声。我们从这可以看到，是神主动的来顾念 夏家和伊什玛利。神顾念不是因为夏家的哭声，而是顾念这个孩子。神再一次介入，不要害怕，这个是在绝境当中，在绝望当中极大的一个安慰。弟兄姊妹，当你经历过在特别痛苦、特别绝望、特别艰难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如果神跟你说一句话，不要害怕，那我们是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那种感受呢？那种安慰，里面那种甜美啊。这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意思就是神会履行他自己的承诺，因为在前面的16章的9到12节，前面的16章的9到12节，当时这个夏甲不是从撒雷那儿逃跑吗？逃跑以后，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对他说，第9节，16章的9到12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十二姐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是神向夏甲的应许。那这儿神履行他的承诺，说你不要害怕。然后十八节说，起来是人在绝境当中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神给的，神给他力量是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再一次应许，让他放心，不要害怕。下面十九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的水给童子喝。他眼睛明亮，看见那里有一口水井，你看神的预备啊！一开始他没有看见，眼睛明亮，这是在圣经里面是第二次提到，第一次提的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当时亚当和夏娃凭着血气吃的神不让吃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他们眼睛明亮，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自己的羞耻。说人凭着自己让眼睛明亮，只能看见自己的羞耻，而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明亮，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夏甲被神把眼睛打开明亮以后，看见了神的供应，看见一口水井给童子喝，神使他绝处逢生。所以神是我们绝处逢生的神，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就不会害怕啊！神常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那么以实玛利，神一直在顾念，一直在保守，神在保护着他。说神答应过的事，神一定会履行他的承诺，神不会食言。二十二节，到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那么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这是亚比米勒看到的。 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很可能就是前面二十章提到的那个亚比米勒，他把这个撒拉娶过去以后，神在梦里面对他说话，他是看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保护，所以他知道。然后呢，他就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因为他看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保护，所以他也惧怕神，因为他当时神就说，你这死人呐，他不是怕亚伯拉罕，是怕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让亚伯拉罕跟他起誓，对他起誓，你不要欺负我们，我怎样厚待你，你也怎样厚待我们。他是怎样厚待亚伯拉罕呢？就是前面二十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当时他把撒拉归还了亚伯拉罕，然后把牛羊仆婢给了亚伯拉罕，而且还答应亚伯拉罕在他的地随意居住，这就是厚待亚伯拉罕。他又和亚伯拉罕和睦相处，让亚伯拉罕发誓。二十四节，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亚伯拉罕同意。这其实我们有一个看见啊，就是说亚伯拉罕仍然住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今天也是，我们是在世而不属世，我们居住在这些人的中间，但是我们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就像哥罗西书的四章五节说的，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断绝和其他不信神的人交往，我们要交往，但是要有智慧接纳他们这个人，但是不能接纳他们的罪，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这是我们要持守的。我们用智慧和他们交往，那么我们要把我们所认识的神来介绍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二十五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因为他们刚刚就是发了誓，然后借着这个机会，亚伯拉罕就把以前亚比米勒的人霸占亚伯拉罕的水井这件事指了出来。那既然我们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纠纷。二十六节，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近日我才听见了。也就是说他不知情，而且在暗示，就是说我们愿意来和平解决。二十七节，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立约时候是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也就是这个羊和牛是立约的一个凭证，给了你亚比米勒做一个凭证，我们就立了这个约，以后就是彼此不要欺负，互不侵犯。然后二十八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二十九节，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三十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亚伯拉罕说，这个是作为我挖这口井的证据。那么前面那个牛和羊是立约的凭证，而这七只母羊羔是作为我挖这口井的证据，就是你要 记得要承认这口井是我挖的。31节，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的誓。别示巴应该是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南端，在死海的西南部。32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我们看这两节，立了约以后，亚比米勒和他的人呢就起身回到腓力士地去了，而亚伯拉罕在做一件事。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属神的和不属神的这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亚比米勒是经历过神的，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的大能。神在就是他梦里面神跟他说过话，但是他不属于神，所以这件事做完以后就走了，没有任何的表示，也没有任何的表现。反过来，亚伯拉罕呢是栽了一棵树，在这棵树是为了纪念这个约，而且是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他在敬拜神，感谢神，依靠神。这个求告又敬拜又感谢又依靠，不依靠神的人他不会求告。所以你看，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今天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真正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到经历神的恩典以后，一定会到神面前来祷告、敬拜、感谢、赞美，表达对神的一个信靠。34节，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寄居了一段日子。这儿提到了腓力士人啊，有人在总是去找这个圣经里面的破绽啊，就说是腓力士人这个时候没有，是以后要有的。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在这儿放着呢，人们总是想透过这个历史资料来去证明圣经。圣经不需要证明的，神的话不需要我们去证明，我们相信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错误。这说明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个应许之地就已经有腓力士人住着了，可能后来逐渐的有迁移，最后有部分到了克里特岛。所以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话啊，网上一些东西我们要有分辨的去看，不要去猎奇。21章我们就分享完了啊，在21章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怜悯，神不仅顾念他的应许之子，不仅顾念属他的人，也顾念凭血牺牲的以实玛利。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神的公义，虽然神顾念以撒，顾念以实玛利，但是神的公义决定了神绝不允许不属神的人、不属灵的这些血气之子去承受神的应许。那么今天也是，只有信神的人才能叫应许的，我们就是属于应许的，只有我们这些应许的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公义和怜悯。好了，分享到这儿。